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的哈该书，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943页。哈该书一章一节，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读经到此。
感谢神啊，今天傍晚有汉阳传道在我们当中来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失信的人守信的神。汉阳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要开始做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就是我们接下来三个月我们要看一本书，那本书只有两章，我们要讲四堂道。为什么讲四堂道呢？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在这本书里头也讲了四堂道，所以他既然讲了四堂道，我们也就跟着他的方式来讲这四堂道。还没有开始之前，你们周刊里头有讲一个今天讲到的结构的大纲，所以倘若特别少年人，你们可以用这个大纲来跟着我的思路走。好，因为这是一本小先知书，所以可能也不是多数的人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所以因此我想还没有讲到之前和大家分享两个重要的背景，所以让我们大家可以更明白什么是小先知。每当我们谈到先知 prophet 这个名字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因为这个名字叫先知，就会牵引我们去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会觉得先知就是那个说预言的，先知就是那个行神迹的， 所以一般我们想到先知，我们就会想到他做这两三个东西。不过其实我们忽略了先知最主要的工作，先知最主要的工作是传道，传道，传扬神的话语。所以先知基本上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在以色列的国民当中，他们有时候鼓励以色列人，有时候他们成为以色列人耶和华的警控官，来控告他们，来告诉他们，你看你们违背了神，因此神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待你们。所以这是先知的工作。所以要记得，以后我们有机会灵修的时候，在旧约读先知的时候，要记得先知的那个核心关键不是说预言，他的工作呢是按照摩西所写的律法来传扬神的话语，来警戒，来教导，来指引以色列人，这是先知的工作。所以这背景第一，背景第二就是那复杂的政治背景。谁晓得2538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当时的超级强国又是什么国？当时那个国和我们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不大，对吗？因为那个时候在中东。不过当我们要读哈该先知的时候，哈该书的时候，我们必须稍微明白这样的一个背景。在2538年前，当时的超级强国叫波斯王国 Persian Empire， 在中东所有的帝国当中，波斯王国是最大的，他所占领的地方是最大的。不过这个帝国和之前的帝国，之前有两个帝国，一个帝国是亚述帝国 Assyrian Empire， 第二个帝国叫巴比伦帝国 Babylonian Empire。所以之前和他这个新的帝国和之前这两个帝国有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的理念上恰恰好相反。当你看亚述，当你看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是用暴力来压百姓。不过当你看波斯的时候，波斯的王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许可各邦各国的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甚至在自己的家园里头建殿。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当地的人效忠于他。所以怎么样效忠于他呢？就让他们做他们爱做的事情，回到自己的母国建造圣殿，使到他们可以效忠于波斯王。所以这是第一个用途。第二个用途是很有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的。第二个用途就是这些波斯王他们的宗教世界观呢是泛神论，是多神论。所以因此呢，他们很希望这些不同的人回到自己的母国，自己的本地本乡，对不对？当他们建殿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建了殿过后，他们要为王祷告。所以因此王就有众神的祝福。所以这是波斯王国的这个策略背后的那个目的。所以这两个目的。所以因此我们当我们读哈该书的时候，哈该书是在主前536年前写的。所以在那时呢，波斯王塞鲁斯他许可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过后呢，他们这些人就开始要建殿了。不过其实每次我们会想，一定很多人回家乡的，其实你们错了，多半的人是留在亚述跟巴比伦。最著名的一个人，一个女子叫做以斯帖，莫迪盖，他们这些人是留在波斯王国的。不过有五万人，他们千里迢迢的从波斯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从伊拉克千里迢迢的回到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建殿，在那个地方重建家园。所以在这五万人里头有两位先知，有两位先知。这两位先知几时出来侍奉呢？他侍奉的时段很有趣。当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应该动工的，应该动工建圣殿。不过这以色列没有，你猜他们停工多少年？16年。停工了16年过后，这两位先知就出来了。这两位先知奉神的命令来宣扬神的话语，来指教他们。所以这两位先知，一撒加利亚，二哈该。所以这是哈该书，就是这哈该先知所写的。好，背景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万军之耶和华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就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看一本书， 看一本神你在2538年前神你差派你的仆人所写的一本书，主在这本书里头神有四篇道，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再来思想，再来研究，再来传道，传这第一篇道。所以我们恳求圣灵，主我们相信圣灵会借着神你自己的话语运行在人的心中，主无论是信的无论是不信的，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个柔软的心，帮助我们有个敞开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回应你的话语。主我们恳求你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些基督徒要的是耶稣祝福他们，他们却不要耶稣麻烦他们。你们是这样的基督徒吗？今天我们看哈该书的时候，哈该书里头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在这些人他们当他们回到母国的时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建圣殿，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为神建圣殿，为这位守信这位施慈爱的神建圣殿。你想一个国家亡国50多年，亡国50多年，他哪里有可能回到自己的母国，他甚至哪里有可能再次建圣殿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让他们回国，让他们复国，让他们建圣殿的是一位守约施慈爱守信的神，他的名字叫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百姓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他们要工作，他们必须做工。不过神做了他该做的，他守信了，百姓却失信了。今天我们来思想他们为什么失信，他们失信背后的借口是什么，这失信的那个后果又是什么。所以因此接着第一章，姐妹为我们读的第一章，我们分三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我们要来思想从第一和第二节看到失信的人他们给予的借口。第二部分从第三到第十一节我们来思想失信的人的责备。最后一部分我们来看失信的人的悔改， The reason, the rebuke and the repentance of the faithless。 好，我们来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上只有两节，在这两节里头呢，你发现那开头话是很有趣的这里这么说，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哈该先知告诉了撒加利亚和约书亚。所以你会想，为什么哈该先知要在6月初1讲这句话呢？我们农历新年要到了，你想六月初一应该上过年过节的时候不是他们农历新年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问你们一道问题。假如一天假如有一天你们有机会宣布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要全世界或者 OK 啦，我们讲全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我给你两个选择。一，在新加坡的国庆日的国庆典礼里头宣布。二，是在随便一天，你们会选择哪一天大家都很有理智，对不对我都在选国庆，最好总统不要讲话之前我讲，我宣布这个消息。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该选对的日子。哈该选的日子呢，对犹太人而言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可以，我不要你们翻到民数记，不过你可以写下来回家看。在当你看民数记10章10节的时候呢，在那里呢你就知道说神命令以色列人每当到了一个月的第一天他们都当吹角来庆祝献祭。所以在那一天是敬拜主的一天，在那一天是纪念神的作为的一天。所以因此你看哈该选对的日子你可以想象当天的那个当天在耶路撒冷的情景。在耶路撒冷大家都出来去到圣殿，大家在那边献祭啦领袖都在，撒加利也在，约书亚也在都非常非常热闹。不过身为哈该呢，他却要做一件事情当你在那个情景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是很讽刺的，大家都很开心，不过你要知道圣殿没有建完，基本上你可以这么形容圣殿，圣殿是破破烂烂。所以你看 百姓们欢欢喜喜的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圣殿来庆祝赞美神，讽刺吗？非常讽刺。所以因此神要在要借着哈该在这样的一个庆典里头大杀风景啊，他要借着这篇信息呢告诉神，告诉百姓说神很不喜悦你们，神要投诉你们，神要控告你们啊，这就是哈该书第一章的那个内容。所以当你说神要控告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很直白的把以色列人的借口说出来了。借口是什么呢？啊，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换句话说，百姓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是啊，我们暂时不要重建圣殿，以后再看吧。不过当你明白这个背后的背景的时候，你发现是非常可悲的。谁想建殿而不能建？他们的王叫大卫王。大卫王一天和拿单先知讨论的时候，他说你看拿单，你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里宫中，不过耶和华却住在棚中，所以我想见见，不过神阻止他了。当你看第二个王所罗门王的时候，所罗门王是先建什么才建皇宫？他是先建圣殿才建皇宫。所以当你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当你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非常非常可悲的，因为身为犹太人不可以这么做。大卫王告诉你了，所罗门王也告诉你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是神的殿，能建神的殿对大卫而言是我要都做不到的事情。今天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建圣殿，你们却没有，你们推三阻四，甚至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谓的东西。你看我们都流离了这么多年，神的殿已经毁了这么多年，都不需要它了，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自己住在哪里，而不是这个神住在哪里。不过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也许人会问，为什么神这么在乎百姓建圣殿？50多年了，没有圣殿的生活照样仍然崇拜，照样仍然和神有一个关系，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却要神却要他们重建圣殿呢？那原因很简单，那原因就是神要借着圣殿来反映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圣殿什么样子，他们和神的关系就什么样子，圣殿荒凉，他们和神的关系就荒凉。所以对神而言是，你看在这个场所6月1号大家都来了，不过对神而言人来了心没有来。从人的角度人来了就好吗？不过从神的角度人来不好，那心来更重要。这就是神注重圣殿背后的那个用意。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你会想，这些人他们不是没有来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是来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照常的敬拜神，奉献唱诗祷告侍奉主，不过他们的问题在他们的心，他们心出了问题，他们再也不在乎神的喜悦，他们也不在乎荣耀神。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样的问题，对吗？我今天我人也来了，不过我在乎讨神喜悦吗？今天我人来了，不过我在乎我的生命里头，我在乎我荣耀神吗？有位作者他就给了5个测试，他说你借这5个测试你可以来查验你自己的属灵光景，你的属灵光景是不是和那殿一样冷冷清清破破烂烂。来，我们来做这5个测试。第一个测试，对你而言圣经是否已经变成一个累赘，再也不是一面镜子了，是还是不是？第二个测试，是否敬拜神只是你在主日才会做的一件事情，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祷告，没有借着神的话语亲近他了，这是第二，是还是不是？第三，是否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再也不是你与神的关系，再也不是你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还是不是？第四，你所看重的只是别人的罪， 再也不是自己的罪了，是还是不是？最后一个测试说到你的内心是否骄傲自以为是，而这已经取代了你起初信主的谦卑，是还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的来审查，借着这五道问题来思想，我今天我人来了，我的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里头是否荒凉？我里头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否冷漠？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看完第一和第二节过后呢，你发现先知讲了，把以色列人的借口讲出来了，先知现在要开始责备以色列人，先知现在要开始责备这些失信的人。当你们看第三节的时候神就这样的控告以色列人，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啊。今天我们听知道 这句话是很别扭的，因为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家都有天花板的，没有天花板的家是相当危险的家，因为我们多数人住政府主屋，对吗？所以不过从他们的角度呢，当先知用这个字叫天花板的时候，身为一个犹太人，他们非常敏感这个字。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在旧约里头，天花板这个字呢只用了六次，而多在这六次里头呢，超过一半的次数呢是用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你看列王记上六章七章的时候呢，在那时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在当时作者就用这个字天花板这个字呢指的是用香柏木做的天花板，用这个字来形容所罗门那个殿是多么辉煌的一个殿。所以当你是当时的听众的时候是很可惜的，他们上了黎巴嫩的山，他们上了，他们木料木材也拿下来了，不过不是用在神的殿，是用在自己的家。有些人的家有如皇宫，有如之前所罗门的圣殿一样的亮丽，这就是背后的讽刺。所以当你是所罗巴伯，当你是约书亚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惭愧在民中却有人的家像皇宫像圣殿，而我们自己的圣殿是惨不忍睹。所以这就是那个天花板背后那个意义。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很知道的，他们晓得一件事情，他们对神呢只不过是冷漠对待，他们对神呢在他们心里是那种不痛不痒的态度，他们对神呢是敷衍塞责罢了。所以因此来到这里呢，哈该先知说，你们要去好好去思想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来做一件神非常不喜悦的事情，你们来做一件连所罗门王自己都不敢做的事情，你们却做了。所以当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哈该先知就继续讲了，他继续责备他们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现在要听耶和华万军之神说的话。他说你要审查你的行为上帝要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审查什么？五方面。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一方面他告诉他们说，你看你们撒种多收得却少。第二方面，你看你们吃却吃不饱。第三方面，你们喝你们却喝不足。第四，你们穿衣服却不得暖。第五，你们得工价，将工价装在破落的囊中就没了。所以当时你明白从这里看到的话，其实他们的情况非常不明朗。从人的眼中呢，很自然会这样想，他们会想，哎呀，建耶和华的殿的时候以后再谈吧，现在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要吃得饱，我们要喝得足，我们要穿得暖，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不过当你明白哈该先知讲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不是啊，你们不知道一件事情，你们以为你们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是因为你们不够勤劳。神在这里告诉你们说，不是你们不够勤劳，是神在罚你们，神在管教你们。他们错了，他们不是不勤劳， 是神在惩罚他们。所以因此哈该先知继续说继续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说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第十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和地上所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所住人一切劳碌所得来的，干旱会降临。所以这是第十一节。所以在这里，神再次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小心。”就算你们可以把财富带进你们家中，我要把它吹走。小朋友们去草场的时候，一般喜欢一种花叫蒲公英为什么小朋友喜欢玩蒲公英 Dandelion？ 因为蒲公英拿起来你一吹它的种子就散了。所以在这里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有些人说，你们就算你们能累积，我一吹你们的钱财都没了，都没了。为什么神要这样的管教他们？神直白的告诉他们，在第九节的下半段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荒凉可以用另外一个字来翻译，我们叫做冷冷清清。所以当神在这里说：“当我的殿荒凉，当我的殿冷冷清清的时候。”神用另外一个动词来形容人在做的工作，神用那个动词叫顾，看到没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在原文这个顾这个意思很有趣，这个顾的意思可能我们也许我们听到顾的时候，我们想可能打扫清洁啦，可能住在家中啦，可能有时候这个东西坏了稍微补一补修一修啊，不是的，这不是顾的意思。那顾的意思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你看神的殿冷冷清清，你看以色列的家忙忙碌碌，跑来跑去。他们的心在哪里？他们的心在自己的家，他们的心不在神那里。所以这是神要告诉以色列人的。所以因此在第十节，神就宣布向以色列人宣布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使天上的甘露不降下来。对我们而言，我们在新加坡热带地区嘛，最近来路上的时候跟一位弟兄谈，他说我在国内东北很少下雨的，来到新加坡一天可以下五场雨，我都要习惯习惯。不过其实我们在新加坡也很难明白到底中东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其实对我们而言甘露不重要了，我们雨水太多了，刚才你们来多半人都淋湿了。不过对他们而言甘露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以色列的气候分两大季，就两季很容易记，所以一个季节叫雨季，从九月到三月是雨季，基本上会常常下雨或者下雪。从四月份开始到九月份呢是旱季，所以以色列的总水量它一年所得的水分呢刚好是一半，一半是从雨季来的，一半是从旱季来的。所以你会说，汉阳你再说一件很别扭的话，旱季哪里会有水呢？旱季有水，旱季的水是甘露。所以甘露怎么会变成水呢？因为让我解释那个地理。当你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山嘛，所以你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白天有风，晚上也有风。白天的风从沙漠来是干的，不过到了夜晚的时候呢，那个风是从地中海来，地中海带着水分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因此当你到了耶路撒冷过后呢你发现这些水分呢就对农夫们很好用。所以我记得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很热嘛，那时是旱季，我去的时候大概这个时间，所以我就想 为什么我看到橄榄树仍然结果，无花果树仍然发芽，不过都没有下雨。我住在那边一个月的时间，只下了一个小时的毛毛细，一个小时的毛毛细，无花果橄榄树仍然结果。所以过后我就问我的教授，我说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说里头有窍门，那个窍门就是当你看每一棵果树的时候，你想这个是果树，农夫呢就拿一些大块的石头，就把那石头围着这些果树所以每当到了晚上那些甘露就来了，当甘露来的时候碰到这些石头的时候，它就凝结成水分，这些水分呢就会渗透土壤供应这个树的水分的需要，所以因此在干旱的时候这些树仍然能结果子，所以多数的以色列的果树呢是在旱季结果子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哈该听到，当哈该先知向以色列人说我要阻止，神要阻止甘露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还以色列人很怕，他们就知道完蛋了，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地的土产什么都没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孩子，我就会管教你，因为我要得回你，我要你回来我所爱的我必责备，我所爱的我必管教，这是神在箴言第三章所写的所讲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有两年的时段我非常骄傲，我跟神斗，我跟神说我不要你帮我，我有的是钱，我有的是智慧，我有的是人脉，我不相信你可以把我这么多钱烧了，我也不相信我这些人脉不管用，我也不相信我的智慧我累积的世界上的智慧不能高过你的智慧，这是何等骄傲的一个人。两年弟兄姐妹，两年后的我记得有一晚跪在神的面前，我跟神说我输了，神你借两年的时间，你用钱，你用羞辱来管教我，你甚至用我的家庭来管教我，以至于我来到你面前，我跟神讲我输了。不过当我往后看的时候，我感谢主，我感谢主借着那两年来管我，否则的话今天我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人，非常非常可怕的人。或许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你的管教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不过你要去思想，倘若神已经开始管你了，不要像我，不要像我这么的愚昧，花两年的时间被神管快快的回来。所以假如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或许会有这样两种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你说汉阳，我只想靠我自己我不靠你的神。不过坦白说弟兄或姐妹朋友们，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因为我们连明天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怎么靠我们自己，我们连明天都控制不了，怎么靠自己。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开始步入中年，中年有很多问题，血压开始攀高，控制不了，我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我控制不了自己里头的心跳，我怎么靠我自己，我不能靠我自己。这是第一个想法。在我们当中也许或许有人会讲说我什么都不要靠我告诉你这也不可以你现在跟我在和我在下面听我讲道的时候，你要靠你的呼吸，你一终止你的呼吸你就倒闭了，你就死了。今晚我们大家回到家中，我们要靠睡眠，没有睡眠我们的人也会垮了，所以因此我们都需要靠东西的。不过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靠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位神，这里有一位掌管天地万物的神，他是那可靠的主。这位神他不仅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我们一天大家都要去见他，当我们去见这位神的时候，我带什么去见他？我两手是什么？假如我两手是肮脏污秽的话，我告诉你这位神如同法官一样，他说对不起，你应当得你应当得的，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看了不该看的事，也讲了不该讲的事。不过假如你一天你手上你带着耶稣基督的血，你说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啊，神说你进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说法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靠神，所以这是很认真的一个话题，希望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好好的去思想，不要靠自己，也不要这么狂妄说我什么都不靠，我们天天都在靠中心。好，我们继续看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看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会为犹太人心惊胆跳，说哎呀惨了惨了，你看他们对神不忍不乐，他们神要神把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带回耶路撒冷这些失信的人却不想为守信的神而建殿，而给了一个很非常错误的一个借口，所以以至于神在这里责备了他们，让他们晓得，你看现在你的处境就是我的管教，不是你们不够勤劳，是因为我要教你们，我要带你们回来。所以我们为着以色列人，为着这些犹太人来感谢神，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当你读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你说感谢主，他们悔改了，他们悔改了。我们一起来看这十二到第十五节这么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余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我们看最后一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最后一节告诉我们那个日期，以色列人改变心智多少天？二十四天。华人有句话说，学坏三天，学好三年。所以在这里完全相反，以色列人已经学坏十六年学坏了，神却在这二十四天里头呢把他们回转过来，把他们回转过来。二十四天后，你想两位领袖撒加利亚约书亚就带领着所有的以色列的众民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甚至想象这两位领袖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万军之耶和华，我们错了，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过去十六年生活如此的坎坷不安，因为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我们悔改了，我们之前上黎巴嫩山取香柏木的木，为要来建自己的天花板，现在我们要听从你借着你的传道人所宣扬的话语，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遵行你的命令，我们要现在要上同样的山黎巴嫩山去拿同样的木料，不过这次我们要建你的殿，我们要讨你的喜悦，我们要使你的名得荣耀，因为这是主向我们说的话。弟兄姐妹们，失信的人承认了，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借口，他们也接受了神给他们的责备。我们呢，假如今天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讲，我来到教会看起来清清洁洁的，不过周一到周六肮脏污秽不堪，这不是神喜悦的。不过神今天说，你看他们，他们做了借口，他们承认了，他们看到责备，他们回转了。像我们呢，我们想我们自己的借口，我们愿意承认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回转？我们愿不愿意像他们一样，小拉要求主面前说，主啊，请你原谅我，我过去我的确错了，我过去我的确经历了神你的责备，不过今天我要变，我要改， 我要回到你的面前。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好些人有孩子吗？那孩子一般，通常会把家弄乱。最近有一个姐妹就和我们分享说，只要她离开她的家两个小时，没有人管她的孩子，家里就两个娃，两个孩子。两个小时后，她的家就好像被龙卷风经过一样。所以我们笑，因为我们很多小朋友，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对吧？两个人去外头趴桌，把孩子放在家里，只要半小时就龙卷风来了。不过一般龙卷风来了，家里很乱了，我们管教孩子的方式是怎么样？一般多数人是这样管的：我不管了，我给你半小时，我给你一个小时，我站在这里，我看我的报纸，我给你一个小时，你把家好好的整理干净。我出门的时候什么样子，一个小时后就是那个样子。很多人笑，因为大家也是这样管孩子的，对不对？不过你发现神没有啊，神没有。神在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你发现神之前讲很多话。十二到十五节，当百姓们悔改的时候，神只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I am with you。我与你们同在。”在原文，这六个字，这个中文六个字只是两个字，所以当你读原文的时候你会很感动。为什么？因为当你读这整段话里头，神只发生两位，就这样，就是那个效果，是一个非常激动的一个效果。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这是重点，重点是你悔改，我要和你在一起。所以神在告诉以色列人什么？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不会像汉阳这个爸爸，当孩子把我的家弄成龙卷风，我会坐在沙发看我的报纸，我给我四个小朋友一个小时把家整理得清清洁洁。不是的，我是另外一种爸爸，我和孩子们一起动手把这个家整理清洁，这就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意思。所以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帮助你们，我要帮助你们建殿。神许可，一个月后我们来看神怎么样的来帮助以色列人建殿。不过这就是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的话，神在告诉他们说，你要知道，自有永有的神，创造万物的主，过去我怎么帮助亚伯拉罕，过去我怎么帮助以撒，过去我怎么帮助雅各，过去我怎么帮助摩西，过去我怎么帮助大卫，我今天要帮助你，因为我答应你，我与你同在，因为我和你立了一个约，一个你能毁约的约，不过我不会毁的约，一个你能失信而我不能失信的约，这就是我的神。因此当你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你知道你去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会很感动，因为大卫明白这个约。因此大卫在写二十三篇的时候，他的中心的那节是这么说，他说，大卫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要帮助我，你的杖你的竿要帮助我。牧者必定帮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的牧者必定保护我们，使我们必不受害，我们的牧者必用他的杖他的竿来维护我们，来保护我们。所以当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大卫指的是谁？大卫指的是耶稣，那大好牧人。大卫清楚知道，一天有一位大好牧人要来，他要来帮我们，哪怕我们的属灵光景是冷淡的，哪怕我们的属灵光景现在不尊重神，哪怕我们甚至放纵自己身体，不过我们悔改了，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答应我们，耶稣答应我们，我要与你同在。耶稣答应你，答应你说你要爬起来，不过你不是靠你的力量爬起来，你是靠我，你是靠我的恩典，靠我的帮助爬起来。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的是回转，不要像我， 不要硬着景象回转悔改，神要帮助我们，神要与你同在。我在小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喜欢唱这首诗歌，迷路的羊，迷路的羊，回转吧，回转吧，耶稣救主今天寻找你，迷路的羊赶快回转吧。这就是今天神要我们听的声音，回转吧，迷路的羊。我们来祷告。迷路的羊，迷路的羊，神对你说，回转吧，回转吧。耶稣救主今天要去寻找你，迷路的羊，迷路的羊，赶快回转吧。弟兄姐妹们，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审查自己过去的借口，来审查神今天向我们说的话。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来回转。神答应我们，耶稣答应我们，我们的大好牧者答应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因为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祷告。守信是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主你不看我们过去何等的失信，主你不看我们过去的失败，主你不看我们过去的借口，因为神你爱我们，主你不要我们做迷路的羊。神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回应你，主不信主的朋友们在当中的神，我们有机会回应神。神啊，我不要做迷路的羊。主啊，我不要靠我自己，我也不要狂妄到一个地步，我说我什么都不靠。神，我要靠，既然我要靠，神我就靠那可靠的神，那靠那绝对，靠那掌管天地万物的神，靠这位圣经所讲的神。神啊，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心离你多远，神你比我们更晓得，是我们里头的心是否沦断，我们里头的心对你是否冷漠，不理不睬，主你更晓得。神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们错了，主啊我们悔改，神啊请你原谅我们，主我们更回到你的面前说，主既然你答应以色列人，神你要与他们同在，神同样的主你与我们同在，同样的主求你帮助我，帮助我走出我的肉体的情欲，帮助我走出我自己的骄傲，帮助我走出这个冷漠，用你的话语，用我来到你面前的祷告，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得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握着你给我们的应许，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因此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